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千里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十月五号，公元2006年十一月25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政治犯苏纳杰布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英国议员关注南古拉非法枪击藏人案；尼泊尔首度将逃亡藏人紧急遣送印度境内；印度警察解除对西藏独立活动者丹增尊住的禁令；中国将面临严重的缺水危机。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权与民族促进中心消息，在西藏自治区公安厅看守所收审的西藏政治犯苏纳杰布于2006年中旬被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颠覆国家的罪名判处12年有期徒刑。2005年七月份，中国政府积极筹备将于九月举行的西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之际，在拉萨展开秋季严打运动，加强镇压和控制西藏全政治犯。2005年八月28号，中共公安突然抄袭苏纳杰布的家，将他拘捕，监禁在西藏自治区公安厅看守所中。今年中旬，他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与近期监禁在位于拉萨曲水县境内的曲水监狱中。苏纳杰布现年44岁，出生于西藏山南，长期定居在拉萨。1987年九月27号，他参与了哲蚌寺僧人展开的西藏独立抗暴运动，当场遭到中共公安和武警的拘捕。之后，在他家中发现了收藏的西藏国旗，因此被判处了3年有期徒刑，被监禁在拉萨的古泽监狱中。1989年被转送到所谓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察济监狱中服刑。1990年九月26号刑满获释。1993年七月份，他以涉嫌政治问题被监禁长达1年，获释后在拉萨从事经商，于2005年再次逮捕，最终于今年判处12年有期徒刑。欢迎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英国议员关注南古拉非法枪击藏人案，详细情况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英国国会议员发出呼声，表达对近期在南古拉发生的中共边防军非法枪杀藏人的事件上的强烈关注。根据西藏流亡政府驻英国办事处消息，英国驻中国大使和英中人权对话上提及南古拉枪击藏人事件后，英国国会下议院劳工党议员、国会支持西藏组织的主席海伦·科恩在共计18名议员的签名支持下，按照挪威西藏委员会的指证，发动早前动议，谴责在今年9月30号中共边防军在南布拉通口向手无寸铁的逃亡藏人进行残酷和非法的射杀。英国国会的早前动议是议员在某些特殊问题上将各自提出的观点进行记录，并在议员间寻求支持的一项正式性的动议。动议中指出，中国政府以自卫为借口枪杀逃亡藏人，这种行为严重违反国际公民和政治权利公约。枪击事件轰动全球，同时引起国际各媒体的极大关注。英国政府也对这起事件表达了强烈关注，并表示期待中国政府在没有先遣条件下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举行和谈。由于中国政府一直不对这起事件进行负责或者采取行动，对此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不满。目前枪击事件再度被严肃关注，很多欧洲国家的国会中在谈论这起事件的同时，还将议案提交到欧盟，要求直接向中国提出交涉，敦促中方对犯下的罪行进行负责。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 尼泊尔首度将逃亡藏人紧急遣送印度境内。下面请听国奔家的报道。
近期从西藏流亡印度的四名藏人在尼泊尔境内遭到当地警察的拘捕后，尼泊尔移民事务署突然把他们紧急遣送到印度境内。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旺林钦发来消息说，尼泊尔达多巴里地方警察局近期拘捕了途经藏尼边境樟木口岸流亡印度的四名藏人，并且转交给了加德满都移民事务署。据有关人士介绍，这些藏人被监禁七天后，尼泊尔移民事务署把他们直接转交给了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之后于本月21号该事务署有关工作人员再次到西藏难民接待站，同移民接待站工作人员一起把这四名逃亡藏人紧急遣送到印度境内。众所周知，以往被尼泊尔警察拘捕转交给尼泊尔移民事务署的逃亡藏人通常都遭到拘留罚款和监禁等，但这次与以往不同的是，尼泊尔当局不仅对这些藏人没有采取任何处罚措施，反而紧急遣送到印度境内。被尼泊尔政府首次遣送到印度的四名藏人分别是现年23岁的白吉各正、16岁的索囊曲正、17岁的尊珠桑木以及9岁的男孩慈仁俊培，他们都是西藏昌都地区边巴县人。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印度警察解除对西藏独立活动者丹增尊重的禁令。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从本周一20号到本周四23号对印度展开首次访问的一周之前，印度政府下达命令，要求印藏之友的秘书长、西藏诗人兼西藏独立活动者登兹尊主，截止今天25号禁止离开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斯拉。当地冈日警署特派10多名警察24小时监视他的行动。昨天星期五傍晚，印度警察正式解除了对登兹尊主长达14天禁止离开达仁斯拉的命令。由于登兹尊主分别与2002年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和2005年中国现任总理温家宝展开了非常轰动的抗议示威活动，为了防止继续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到访印度时出现类似示威，印度北部达仁斯拉冈日镇地方最高警署按照印度政府下达的命令，已向印度之友秘书长登兹尊主发出通知书，禁止他在限制日期内离开达仁斯拉，同时警告说，如果违反印度中央政府的禁令，登兹尊主不仅会受到法律制裁，同时将会被强行遣返西藏。印藏之友秘书长、西藏诗人兼西藏独立活动者登兹尊主今天在解禁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在14天的软禁中，他向成天守候和跟随他的10多名印度警察强烈表达过，他个人这次遵守印度政府的禁令不是出于害怕，而是为了给藏人增加信心，让更多的藏人目睹他的处境而踊跃前往首都新德里参加抗议胡锦涛的活动。登兹尊主说，印度政府下令指出，如果他私自离开达仁斯拉，当局将禁止全体流亡藏人在新德里、昂扎和孟买三地自由出入。他这次没有离开，完全是在肩负责任，同时也是配合藏人完成任务。他强调，这更是一个活动的形式，可以在这里激励藏人展开和参与抗议活动。登兹尊主谈到这次被解禁的感受时说，他不为自己获得自由感到高兴，而是为监视他的警察终于可以获得自由感到高兴，因为这些警察在晚上这么寒冷的气候下一直都在他的门口外铺床睡觉，非常辛苦。他最后对这次在胡锦涛所到之处展开的示威活动表示非常满意，他期待未来能亲自带领民众展开更具声势的争取西藏独立的活动。另外，在胡锦涛访问印度期间，遭印度政府软禁的印度知名声援西藏人士圣雄甘地全球游协创办人兼会长马黑西亚戴夫也正式获得自由。他谴责印度民主大国屈服于中国独裁政权的压力，并计划继续用自己身上抽出来的血展开声援西藏问题活动。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英国 BBC 消息，1/3的中国城市将要面临缺水危机，成为中国城市化当前面对的重要问题。中国的日报引述一名水利部官员表示，对于400个中国城市将要面临缺水的危机，其中100个城市更会陷入严重麻烦，不足够的供水量会令工业和居民日常生活出现问题，污染令问题变得更严重。45亿万吨未受处理的污水直接流入湖泊和河流，影响水源。中国的城市人均储水量少于全球储水量的1/3，目前正在不断的减少。中国政府预计4亿名乡村居民将会于未来20年迁移到城市，急速城市化预计会令资源问题陷入更紧张的状态。报道说，目前西藏黄河上游的水位已经降至历史最低的水平，中国正在考虑兴建大型水利工程以引入北部的水源。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录缘起赞。我们内道主张缘起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些千变万化是因缘互相的碰触、互相的依赖自然产生的不同的结果，后来的结果称为果，能造成这种不同变化的我们称为因，或者叫做缘。所以并没有一个开头然后说此才有因，也就是没有这个开头就对了。它是一个没有开始也没有止境的因缘的变化，这一种因缘互相关待所造成的缘起的内容，我们叫做有为。有为法的缘起的内容，这种因果互相关待的缘起道理，并没有办法包括无为法。以唯识派而言，他们认为缘起的内容就是仅限于在因果互相关待的这个有缘起的内涵上，但又有另外一种缘起的内容，也就是说像合体，它需要依赖个别的支分才有办法产生一个合体的，所以支分依赖和合体，和合体依赖支分，他们是互相的关待而有。这一种支分和合体互相的关待、互相依赖的缘起内容，是中观论师所说的，它不只可以包含有违法而己，也可以包含违法、包含常法。所以这个缘起内容的含义比原本这种因果缘起的内容还要广泛。在中观论理里又分两派，第一派认为名言上有自信，第二派认为名言上没有自信。那我们现在所谓的最深奥的缘起道理是什么呢？就是因有它的个别设施处，从它那一方面而言，它本身没有存在任何一个条件，所以一切法从它的设施处本并没有自信而有。因为从它本身没有自信而有的缘故，所以完全依赖名言，完全依赖意识而安立为有的。这种伪名而立的缘起道理，也就是这种所指的最深奥的缘起的道理。在经典中说，何者见缘起，就等于是见到法，何者见到法，就等于见到如来了。我们以两种角度来解释，首先以较简单的角度解释，何者见到有为的缘起，也就是因果的缘起。以上听到的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录缘起赞，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